说书段的第七章。我们从17节开始读，我们要可能要多读一点。我们先读到17节，读到30节。
直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2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领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2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
斯蒂凡说这一段，就是说神拣选摩西，这一段就是神拣选摩西。那个时候他们是在埃及地，摩西生下来，因为是在埃及，所以埃及的王是不许以色列人的男孩活下来。那么这里是说到摩西有40年，你看第30节，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神拣选摩西，预备摩西有40年。40年这个数字是四，代表试炼。40这个数字是代表试炼。你们记得主耶稣也有40天受撒旦的试探，对不对？所以40这个数字是代表试炼。以后以色列人又在旷野40年，也是试炼的数字，是要试炼他们。 摩西经过40年的试炼，然后神就拣选了他，让他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这里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斯蒂凡在做见证人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的说，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去，就是迦南地。所以第一个对亚伯拉罕说，是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因为他的本地本族父家，我们原来说过是拜偶像的，是拜偶像的，所以要离开那个拜偶像的地方。今天以色列人在埃及，以色列在埃及，神也要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埃及是代表什么？埃及我们知道，那是埃及有一个王叫做法老，好不好？是埃及的王。他们是埃及，在埃及是以色列人在那里做苦工，对吧？好，做苦工，他们不能够侍奉神，他们在那里做苦工。那么这样，神就要把他们带出来。埃及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它就是代表世界，埃及是代表世界，法老是代表世界的王，好不好？法老是代表世界的王。那么以色列要从埃及出来，就从世界里面出来，这里又是说到主耶稣的工作。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要把我们从世界的王的手下把我们救出来。我们来读一段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2章。约翰福音12章。47节，
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
好，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世界里面这一批的人，这是在恩典时代。在摩西这个时代，甚至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就是要拯救他们从世界里面出来。圣经里告诉我们，世界的王就是撒旦。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14章。30节，约翰福音14章30节。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世界的王，那是指的撒旦。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埃及是预表世界，埃及的王是预表撒旦。所以摩西要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从撒旦的手下领出来，使他们不要在埃及做苦工。这是神要借助摩西来做这一件事情。那么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他们就到了西乃的旷野，已经出来了。那么神就给他们预备了一个会幕， 啊，神给他们预备一个会幕。我们请来读出埃及记。25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一节到九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神要以色列人造一个会幕会幕里面有圣所有至圣所神至圣所里面有约柜有施恩座神就坐在施恩座的上面所以这里就说第八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后他们到了西奈的旷野神就把要造一个会幕要告诉了摩西会幕里面有圣所神就在圣所的里面就这就表示神和以色列人同住神就住在他们中间了因为神住在他们中间那就神与他们同在了他们在旷野就应该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好不好因为神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目的是要他们回到哪里回到迦南地去、哎、因为原来他们是在迦南地后来他们因为饥荒的原因、他们就约瑟把他们救到埃及去了现在要把他们从埃及他们已经在那里有400年四这个数字四十四这个四百这个都有受试探的意思或者试炼的意思然后他们就从那里出来现在在旷野旷野神就要与他们同在用什么来表示与他们同在就是有一个会幕他们天天要在与神同在要跟着会幕会幕怎么走他们就跟着会幕好吧这是神的安排可是以色列人25章给他们说了会幕到了32章他们就出问题了我们来读读出埃及记的32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上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那么这里告诉我们 神告诉他们要做一个会幕，要告诉他这是神住在他们中间了，你们就应该顺服了。可是这里他们就开始做一个金牛犊了，对吧？把金牛犊拿来拜了。那么他说摩西到哪里去了，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清楚他还怎么不回来。这个要请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的24章。12节我们要读到18节，出埃及记24章12节到18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库尔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
好了，摩西到神那里去了40昼夜，没有，并没有说不告诉以色列人啊，这里已经先告诉以色列人，而且摩西告诉他们很清楚啊。你看14节，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珥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他说的等到我们再回来，好不好？摩西去了40昼夜，好不好？上神那里去了。40，刚刚我们说了，是一个撕裂的数字。以色列人就等不及了，40天都等不到了。这就是神试炼他们，啊，属灵的意义就是试炼他们，看你能不能够等。所以今天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在受试炼的时候不能够等候。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受试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等候，一定要等候，因为神给我们试炼的目的，圣经里告诉我们是有神的旨意，是有神的旨意。如果我们不等候这个试炼，我们要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结果就会受魔鬼的引诱了，好不好？魔鬼的试探就是很可怕了。所以你看摩西上去40昼夜，那么今天我们读的32章，以色列人就让喊亚伦啊，亚伦要给他们做一个偶像，好，就有一只金牛犊就出来了。出来以后他们还炫，第5节，32章的第5节，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好吧，并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那就是这个牛就代表耶和华了。你看，好，第6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燔祭跟平安祭不是献给神的，是献给那个牛犊的，好不好？好，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就犯罪了，拜偶像了，自己做一个偶像来拜。那么斯提凡提起了这一件事情啊，斯提凡，那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第7章。我们从39节，使徒行传第7章的39节 我们读到45节，
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理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
好，这里就斯蒂凡就把这件事情指出来了，以色列人他们就拜偶像了，他们出了埃及，因为他们也拜偶像啊，他们还有很多事情不听神的话，所以40年他们在旷野，神就让他们第一代出来的男丁满了20岁的全部倒闭在旷野，没有一个人可以回到迦南去，好不好？就在这40年里面啊，因此这就是以色列人开始拜偶像的后果。当然他们还犯了很多的罪啊，很多的罪。40年是一个试炼，他们在40年，本来神不一定要 不会要他们经过40年的，好不好？如果他们不拜偶像，他们一直听神的话，很快就回到迦南地区，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斯蒂凡把这些事情指出来的目的，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听神的话，这是他们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啊，没有听神的话。除了这个，斯蒂凡又提到圣经的话，就是42节，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啊，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理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我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还有很多偶像，还不止第一次这个亚伦的偶像啊。这个我们要请大家继续读一点圣经，我们请来读阿摩斯书旧约弥迦书的前面，阿摩斯书，我们请来读第9章。 先读第五章，我们把第五章读了。二十五节读到二十七节，
以色列，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磨肉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星，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
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在旷野四十年，其实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罗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星，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那就是神要审判他们，刑罚他们，要他们掳到大马色以外去，就是被外邦人把他掳去。这里说在四十年，那么我们看了四十年，他们并没有完全顺服神，虽然他们也抬着神的帐幕，但是他们还有别的帐幕，还有摩罗的帐幕。关于摩罗是什么呢？摩罗是亚门人的神。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列王记上，旧约的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七节。
所罗门为摩亚可憎的神基莫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
好，你看这个叫做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好不好？关于所罗门我们等一下还要交通，好不好？所罗门最后也犯罪了，也拜偶像。那么圣经里神早就告诉以色列人不能够拜摩罗。那么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一节。
不可使你的儿女金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
摩洛是亚门人的神。我们知道亚门、摩亚和亚门都是挪得的犯罪的和他女儿犯罪的结果，好不好？他们有一个神，亚门人有一个神，就叫摩洛。所以神就告诉以色列人不能学亚门人去拜他们的神，所以利未记就告诉他们不可以使儿女金火献给摩洛。但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四十年，他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好不好？以色列人也有。这就说明斯蒂凡就提出来，以色列人，用了先知阿摩斯的书，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没有完全顺服神，而且有偶像的帐幕，他们犯罪了，离开神了。这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在旷野 出了要亚人一出旷野，刚刚到了西乃山，就要亚人给他们做一个金牛犊来拜，这就错了。然后四十年之久，又抬着摩罗的帐幕。啊，这里告诉我们，还有李翻神的心，那是埃及人的偶像。啊，这都是很危险的。那么以色列人的这个把神的帐幕，最后到约书亚的时代，这个帐幕是回到了迦南地了，啊，回到了迦南地。回到迦南地，今天我们在读第七章的时候，《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的时候，四十四节，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乏贵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着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只存到大卫的日子。所以这个帐幕以后，约书亚带他们回到迦南地以后，他们就立起了这个帐幕，一直到什么时候？到大卫的时候。大卫很想为神造一个殿，为什么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不建殿了，要有一个帐幕了？因为以色列人是要从埃及出来，在旷野要回到迦南地区，天天都要走路，好不好？你不可能在哪里修一个殿，修一个殿，殿你抬不动的，好不好？只有帐幕，神与他们同在。以后这个帐幕到了迦南地了，啊，回去了，到了耶路撒冷了。好，在这个时候，大卫就想为神建一个殿了，因为已经回到迦南地了。那么在这个时候，神没有要大卫来建这个殿，我们只知道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来建这个殿。所罗门的确建了神的殿，但是我们刚刚读到列位记、列王记上的时候，所罗门又拜偶像了，所罗门又拜偶像了。这个是说到大卫的后代，大卫以后，以色列人已经有了圣殿了，以色列人还继续拜偶像。那么这个我们再请读一读《列王记上》的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三节，先从第十一《列王记上》十一章一节到十三节。
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又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七百，都是公主，还有嫔三百。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莫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祭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 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儿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支派给你的儿子。
这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犯罪了，他虽然为神建了圣殿，但是他有拜别的偶像，所以神在所罗门，神就对他说，要把他的国要交给别人了，只留一个支派给他，这个支派就是便雅悯，因为便雅悯和犹大他们分的地是在一起的，在邻居了。那么这个国呢，留下给所罗门的后代的这个国，就叫犹大国。那么另外有十个支派，就在北方了，那就叫做以色列国了。好，那么这里我们再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的十二章。我们从21节开始读，我们要把这一章读完。21节，把这一章读完。
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18万，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家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但神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以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并其余的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皮努伊勒。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人归犹大王罗伯安。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安定妥，就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耶罗波安定8月15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他在8月15日，就是他私自锁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
那么刚刚我们读的第11章，神对所罗门说了，他说，我们再回到11章看看11节哈，11章的11节说，耶和华对他说，就是对所罗门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 赐给你的臣子，好不好？这个臣子就叫耶罗伯安，好不好？就赐给他了。那么当这个所罗门的儿子就叫做罗伯安，就叫罗伯安。好，这里十二节，十一章的十二节。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这是对所罗门说话啊，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的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他的儿子就叫做罗伯安，传到罗伯安的时候就夺回了。好，那么我们再看刚刚我们读的十二章二十一节，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召集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这里就是两个支派了，看到没有？就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两个支派，他到了，他就召集他们了。罗伯安就是所罗门的儿子了，大卫的孙子了，共十八万，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来争，以色列家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于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这是罗伯安就希望这十八万人能就把他们的地夺回了，因为北方有十个支派已经被耶罗伯安拿去了。耶罗伯安。二十二节，但神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并其余的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是出于我，好不好？就是神 是他要耶罗伯安把北方的十个支派全部分开了，好不好？成另外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国，然后南方只有两个支派，是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他来做王带领的，就把它分成了两个国家了，北方的叫做以色列国，南方的叫做犹大国。那么以色列这个王又出问题了，好吧？所罗门出了问题。那么这个十二章的二十五节，你看耶罗伯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以法莲是北方啊，好吧？他有十个支派了。耶罗伯安就做十个支派的王，那就叫做以色列国，北方的叫以色列国，南方的两个支派叫做犹大国，现在就分成两个国家了。那么北方的这个国耶罗伯安做王，他原来是罗伯安的一个臣仆，好吧？他现在把北方的十个支派统一了，做王了。那么二十六节，十二章的二十六节，耶罗伯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人贵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会回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因为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圣殿嘛，对不对？以色列人都要回到圣殿去，每年有三个节气都要去哦，对不对？圣经里告诉我们三个节气，什么节气？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他们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有神的圣殿的地方。他为了怕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你们去了，那 我这个王怎么办？好吧，你们到那里去拜神好了。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说干脆做两个金牛犊，就摆在我们的北方，好不好？他就做了两个金牛犊了，就是二十八节，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好不好？要跑那么远，北方跑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那么现在这里两个牛犊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好不好？这个以色列人，北方的这个以色列国又拜金牛犊了，好不好？”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回到迦南地了，就是出现所罗门一拜偶像以后， 神就把这个国就分成了两部了。这两个国现在都在拜偶像，好不好？回到迦南地以后还在拜偶像。那么三十二节，十二章三十二节，耶罗巴安定是八月十五为节气，好不好？这是他自己定了一个八月十五做节气。圣经里没有八月十五的，好不好？这到七月份就完了，七月十五就是祝棚节日，没有八月的。那么这里就是定八月份了，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回到迦南地以后，他们南方的、北方的以色列人还在拜偶像，所以神现在就对他们就有话讲了。这一个话我们再来读《使徒行传》的第七章，四十八节读到四十九节，四十八节读到四十九节。
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那么这是斯蒂凡说这一段圣经，让我们来请读一读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我们来读六十六章，就是最后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神就说话了。神怎么说了？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神不要地上的殿宇了，好不好？所罗门这个殿神也不要了，会幕神也不要了，因为以色列人没有看重神的话，好不好？所以地上的殿宇神不要了。因此我们基督徒今天不要去拜圣殿了，好不好？你不要到耶路撒冷去拜那个圣殿，不要去了，因为圣殿也没有了，只有一个哭墙了。神不要了神不要了。所以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二姐，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神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这个意思，神就把以色列人从外面要带到哪里去？带到里面去，好不好？因神话而战惊的人，虚心痛悔的人这就是斯蒂凡就引用了这一段话。这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因为主耶稣来了。什么叫做殿主耶稣来了，什么叫做殿了？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新约的殿在哪里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我们先读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新约里面主耶稣来了，什么是神的殿？神的殿他说是你们，你们是指的教会啊，不是指一个人，好不好？你们就是指教会，今天教会就是神的殿。为什么？因为圣灵就住在教会里面，好不好？所以今天不没有外面物质的殿。因此在新约恩典时代，你读使徒行传开始，从来要没有要我们去修一个礼拜堂，好不好？没有要我们修礼拜堂。因为这里说到你们就是神的殿，所以新约教会就是神的殿，好不好？这是第一处我们要知道的。第二处，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好了，现在这里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体都是神的殿。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刚刚我们读的第三章，那是说教会是神的殿，你们这里是说你的身体，你们的身体啊，身子原文是身体，就是我英文是 body， 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今天在新约，神没有要我们再有外面的殿了。所以你听到有的人说，你今天到哪里去？我今天我到教会去，这就错了，好不好？什么叫做教会？我们说过，教会这一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教会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不是指着一个房子来讲。教会这个字是由两个希腊字组成的，一个叫做呼召，第二个出来，用英文来说就是 calling out。 所有神从主耶稣从地上呼召出来的这批基督徒就叫做教会。什么叫做教会？教会不是一个房子，不是一个礼拜堂，教会就是一批人，是主耶稣从世界里呼召出来一批人，这批人就是教会，圣灵就住在这批人的里面，好不好？旧约神是住在会幕的圣所里面，对不对？至圣所里面，这是旧约。新约神不再住在物质的会幕里面，物质的圣殿里面没有了，神不住在那里了。神是住在哪里？神是住在一批人的中间。你记得主耶稣说了一句话，马太福音十八章，主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在我的名里聚会，我就怎么样，在你们中间，好不好？这就是殿。你的聚会是不是在主的名里面的聚会？如果你的聚会是在主的名里面的聚会，那就是主就在你们中间，这就是神的殿。所以新约的殿就不同了，好不好？因此斯蒂凡在这里就说，神说你们要为我造什么样的殿宇啊，好不好？这里就告诉当时听他话的以色列人，好不好？天是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脚凳，你们为他造什么？神是充满万有的，充满天地的，好不好？今天圣灵就是代表神了，圣灵就住在基督徒的里面了，好不好？所以这就是教会。 这就是斯蒂凡为主耶稣做见证。因此今天有人还要去修礼拜堂，这是圣经里没有教导的，没有外面的。所以使徒行传一开始我们就说，那120个人他们在哪里聚会啊？他们住的房子里聚会，好不好？120个人，他们没有去修礼拜堂。这个礼拜堂要修礼拜堂是谁开始的呢？是马丁路德开始做的，特别加尔文后来也做。为什么？因为马丁路德从天主教改教出来的时候，天主教里面那就有天主堂，好不好？他们就要修这些东西，这是学到不是按照圣经来的，是学到外邦人的东西了。所以今天主耶稣来了，今天教会就是神的殿，我们没有外面来的。以后马丁路德就有神学制度，有牧师制度，好吧，有教堂。因此今天我们走的路要走哪一条路，那就很清楚了，好不好？我们一定根据圣经，好不好？根据圣经。昨天我们还在这里晚上有一点交通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一件事情，就是澳洲有一个姊妹前几天打一个电话给我，她很想到我们这里来住两三个月，她喊我给她找一个地方。当然我们正在看有没有人，她愿意来，很好。这个姊妹她也在带领弟兄姊妹，她说就是前一段这个印尼的唐崇柔就到澳洲去给他们开特会讲道，因为他要退休以前最后一次在欧洲讲了。那天呢他就听了以后，他就有一些问题，他就下来去问他，他去看去那么就跟他谈，他就喊他谈什么呢？他说唐老弟兄，因为这个姊妹他是他认为啊，这个唐崇荣年纪大了要退休了，这个是个老弟兄嘛，他就喊老弟兄，唐老弟兄。唐崇荣马上就告诉他，不能喊老弟兄，要喊牧师，必须喊唐牧师。为什么？因为牧师是圣的嘛，因为凡是你叫了牧师啊，这个我们知道加尔文说牧师是圣的，所以你喊我唐老弟兄我不一定就圣了，你喊我唐牧师那就是尊敬我，我就是圣洁的，那么牧师就圣了。圣经里没有这句话，好不好？今天不但牧师圣，师母也圣了，好不好？都是圣的嘛，所以最后他们就问题就没有谈了。他说我就没有办法跟他谈下去了，他必须喊我喊他唐牧师，我就不喊他唐牧师，我就喊他就唐老弟兄。喊唐老弟兄错没有错啊？没有错啊。那么我们来最后读一首圣经，好不好？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3章。马太福音23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12节，第一节到12节。
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 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好了，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当然自己的父亲当然是父了，就是除了你自己的父亲是父以外，你就不要去喊他做神父了，好不好？天主教就有父吧，叫做神父，基督教就有师尊牧师，好不好？主耶稣不要称地上的人为师，好不好？所以有的人说你必须喊我牧师，好不好？那么这个符不符合圣经的教导，那我们自己要考虑了。这里我们温哥华有一个报纸叫真理报，真理报曾经请我去在那里讲三次，就是讲利未记。那个给我翻译的，因为我用国语讲，翻译的是广东人，那个是个牧师，所以一开始讲的时候我就问他，可能都有录音，我说我可不可以叫你做弟兄啊，不一定叫你做牧师啊。他说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好不好？所以这位牧师他就没有把牧师看得很甚了，好不好？要不然你喊我弟兄不行哦，你必须喊我牧师，因为我是圣的，好吧？加尔文说我圣嘛，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切根据圣经，好不好？一切根据圣经，啊，我想我今天就时间的关系就交通到这里，好吧？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要交通的没有？好，如果没有，我们请。